师傅继续读，重新读。修心是一个如履薄冰的过程，很多的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不管你说你修了十年、二十年，但是张口闭口都不是学佛人的说的话，那么就是没有在学佛。尽管你觉得自己学了很多年，但是只能算着你披着佛法的外衣在做事情。真正的佛弟子是非常的低调和有内涵的，他们不会因为小事情而发脾气和烦恼，因为他们开悟了。简单的讲，就是修为到了什么程度，就做什么事情。别人看你像不像菩萨，并不是看你嘴上说的，所以要实实在在、本本分分、淳朴自然、返璞归真。地藏菩萨在本愿经里有一句话：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去眷属，紧接亡人，定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这句话说出了学佛的真正含义，那就是你学佛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想往生西方，还是想在六道过一个好日子？这些都是你应该想好的事情。佛经上讲，一个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众生皆引堕恶道，何况我们身边不学佛不懂法的人呢？所以一个人的慈悲是发心的，是从内心出来的。学佛的真正目的是改变自己，不让自己再受轮回之苦。所以看透了这些之后，要坚定自己的决心，加速消业障，不断的念经放生许愿度人，化解劫难，提升境界。记住自己的目的是要回到天上西方极乐，所以人家的这场备考要努力的去加紧修行，争取直接通过回天考试，否则业障不消，烦恼不减，回家之路都被障到了，那么家门口都找不到了。况且临命终时，诸多家亲眷属接引早已迷失方向，回家无门了，所以珍惜吧。实际上无论好人还是坏人，临命终时都会接受一次大考验，就是境界考试，那就是是否放下了你家里的亲人。不管你修得好坏，如果临命终时还是不能看破这场缘分，那么只能送你两个字：白修。所以修心之上如履薄冰啊，要想脱离六道，必须要提前学会放下。放下看似简单，其实很难，拿起容易，放下不容易啊。外表可以放下，但是心里真的能放下吗？所以要提前练习。越是喜欢的，我就越不能去碰，因为碰了会伤了自己道行。比如我就看这个小伙子好看，那你就不要去看，免得伤了自己。自己的家人也是一样，孩子对我这么不好，但是我还是得关心他，因为他是我生的，关心是一定的，但是还要从心里放开他，让他成长，让你放下。修心不是这么简单的，很不容易的。师父曾经讲过，要学会每天布施，言语的布施，行为上的布施，身体上的布施等等，都是学佛人每天都要做的，要身体力行，全身心的为众生做事情，想着菩萨，这样才是一个学佛人。现在的法门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才会出现的，非常的好，能够遇上佛法都不知道是多少辈子的福气，还能碰上灵验的法门，简直就是福气绵长了。所以要珍惜，人人都如此，人人都需要用佛法解决人生中的道理。佛法家庭化，家庭佛法化，就是你们最现实的目标，努力朝这个目标去前行。骗人的人是最傻的人，永远懂得你能骗得到他，也是因为前世他欠了你。萍水相逢，永远不会被你盯上，被你盯上的都是你的缘分，该还的用什么方法都会还给你，但是你却想了一个最不靠谱的方法讨要，很傻很可惜。礼佛大忏悔文是大经，可以帮助人们消业障，非常的好，忏悔自己前世今生的错事灵验得很，所以礼佛大忏悔文要天天坚持念诵，持咒和配合礼佛，二者缺一不可。忏悔分两种，一种是示忏，一种是礼忏，把自己的身心交给菩萨，用真诚心忏悔，可以收到不一样的效果。忏悔之后自己的身体就会空了，就是观想空了，业障从中消除了，这样人的意识就干净了，烦恼就少了。这个过程还在于悟，只有悟到了才会懂啊，才能忏悔的干净，这都是方法。所有法门都是殊途同归，万教归一，只是时间不同，方法不同而已。以后还有更新的方法出来，那会是在九元节之后，也会随天时带上新的法门，但是这些都是天命天时所在。妄想和执着是连着的，只有妄想自己有了什么才会去执着，才会走不出来。所以看看人间的妄念，即使破除执着不着相，就不会被困住了。念经需要的是真心，否则叫做小和尚念经有苦无心。真正的开悟，念出来的经文都是法喜，都是佛光，而且都是霞光万道啊，非常的殊胜啊。懂得了学佛用修行的道理，就要好好的去修，自己多多的总结修行的经验，提高自己的修为，让自己成为一个光目相看的学佛人。 傅，完了，再见，师傅。
嗯，我听到，听到，所以他没说哪位菩萨讲的吧？
对，他就说是一个菩萨给他的意念，他就全部整理下来了，师傅。
你看这个现在，我早就跟你说，末法时期，真的，我们说龙天护法，这个十方三圣一切诸佛都下来拼命的救自己的有缘众生啊，明白了吗？
嗯，对，
所以他们讲的都非常好，你看跟师父讲的一样吧，都讲的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好自为之了。所以像这个话意思就是让我们要开悟啊，不要假的披个衣服没有用啦。啊，哎呦，好像又看见人家一合十，哎呦，我是学佛人，有什么用啊？真的，这个简直是骗天骗地，好像菩萨都不知道，脑子坏掉了。我告诉你，这些人，好了，
是的，
你有什么问题啊？
啊，师傅，请开示一下，他那个菩萨里边提便提到，真的佛弟子非常低调哈，有内涵的，他们不会因为小事情而发脾气和烦恼，因为他们开悟了。简单的讲，就是修为到了什么程度，就做什么事情。请师傅为这个开示一下好吗？
什么写的这么清楚还要开示啊？讲的这么清清楚楚还要开示啊？你修为到什么程度嘛，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呀？
嗯。
你今天修为只是做点善事，你是个好人。你今天是做菩萨了，你就不是人了，听不懂啊？
嗯。
对不对啊？你现在的境界不是人的境界了。你是菩萨的境界了，怎么还会吵架丢脸吗？
嗯，
好，这种话还讲得出口啊？好了。
嗯，好，师父，佛经上讲，一个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众生皆引堕恶道，何况我们身边不学佛、不懂法的人？请问师父，修到什么程度可以避免被接堕恶道？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在地藏经里面也有这方面的引述过，就是说当一个人修的不好不坏的时候，他走的时候，鬼那些恶道的人他也来找替死鬼，他也来接你。那么你举个简单例子，我们比方说啊，到一个招聘公司，这个招聘公司呢，比方说现在有一个开个招聘展览，那么什么样的公司都去招人，对不对啊？里边有很多是骗子公司，也有很多是正规公司。那你不知道轻重，你走错了，你可能这辈子就白修了，明白了吗？因为什么？因为你走的时候，因为他是骗子公司的话，他会告诉你我高薪啊，哎呀，我可以随便你啊，不上班都没关系的 啊，只要你把这个事情做好，他会用各种理由，那不就是贪嗔痴吗？如果你在人间贪嗔痴没揪掉，你死的时候那些鬼就用贪嗔痴来把你勾走啊。
对的。
我问你，学佛人为什么少了？难呐、啊。要吃苦的、啊。为什么那些流氓阿飞他们为什么这么鬼这么多啊？因为鬼们随便做呀，做鬼事呀。想干嘛就干嘛，邪淫、啊，吃贪嗔痴慢疑什么都有，对不对啊？所以你要做好人难啊，做坏人容易啊，对不对啊？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走的时候，那些鬼来勾引你，你心中没有不好的东西，他勾引不了你。等到你修了，已经没有贪嗔痴慢疑了，你不贪了，那鬼来勾引你，你怎么会跟他跑呢？而且他这种魔道来最后把你带走的时候，他勾引你，他不会穿的那种样子，看你让你害怕的，他穿的漂漂亮亮，很光鲜的。你看西游记里面那些妖魔鬼怪，
都变成非常漂亮的衣服。
哎，他就穿的非常漂亮的衣服来了。对不对啊？甚至他还给他拿一个草屋搭一个像庙一样的，他在里面扮成菩萨，你唐僧跑进去一拜，他就哈哈哈哈，就是拿下，好了，就这样了。明白了吗？
明白。那如果师父临命终时达不到脱离六道的境界，菩萨还或者护法神，建议上三天道或者三善道吗？若不能，这时候如何避免临命终时被这些众生接引到恶道去？
这个里边有两种，一种你在人间少接触魔道，你就不会入魔，还有你在人间少欠人家的债，他最后魔道的债主子就不会来问你要。这是两种很重要，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你在人间千万不能学偏。比方说你在人间你学偏了之后，他知道你学偏了，你走的时候他魔道就来了，明白了吗？比方说你是个不好的人，人家不好的人就来找你，你一个女孩子穿得规规矩矩，流氓不会来找你，你今天一个女孩穿的这种样子，人家那么流氓就跑过来找你了，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好的
啊，
明白，感恩。
还有
别开始，
你这辈子欠了人家太多的债了，那些人都是在轨道的，他不来拉你谁来拉你啊？你想想看，现在谁不欠人呢？你们一辈子没欠过人吗？你们没
很多，
没有害过人吗？没有伤过人家吗？我不说你们被人家害，我就说你们没害过人吗？
都害过。
好了，
那
么人家死了，人家怎么不来拉你啊？好了，就这么简单。
对的。
好了。
好，感恩师父。那菩萨开示，实际上无论好人还是坏人，一命终时都会接受一次大考验，就是境界考试，那就是是否放下了你家里的亲人。不管你修的好坏，如果临命终时还是不能看破这场缘分，这那么只能送你两个字：白修。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有两种理解。就是一次就算业障消到10%以内，如果对人间的事情还有说眷恋，是不是也脱离不到六道轮回？
10%以内并不是说你一定能够脱到，就是说你今天去应聘，你有这个条件，比方说30岁以下的人可以来应聘，你已经在30岁29岁了，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但是并不代表人家一定能够把你招到人家公司里啊。现在
是符合基本条件。
对，师父说你今天的业障已经消到9%了，那你以为你就一定上去啊？还要看你其他努力呢。业障是9%，那你还有功德做了多少呢？度人多少呢？你是不是吃全素啊？好了。
就是还有其他的附加条件，只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业障比例的一个。
对呀、
啊，
你还有业障十之外，你根本不要脱离六道，就是你根本天都上不去，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哎呦，喂，师傅。
啊，讲吧。
能听到吗，师傅？
听到，继续讲吧。喂，
师傅。
哎、啊，讲吧。
不是要插上的
吗？
能听到。
讲啊。
喂，师傅。
啊，讲啊。
师傅。
啊。
喂，师傅。
听到了，讲啊。
喂，师傅。
啊。
师傅。
怎么这么愚痴的啦？你把那个话筒拔掉，你试试先听听看有没有声音嘛就好了呀。电话都不好听。
电话插进去。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那个业障即使消到10%以内，可不也不是说你还就没有眷恋了，他还是有眷恋的是吧？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只是你符合条件了呀，你符合条件申请了呀。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他们那个开示里边说放下看似简单，其实很难，拿得起拿起容易放下不容易啊，外表可以放下，但是心里真的能放下吗？所以要提前练习。师傅请师傅开示一下，何为外表放下，何为心里放下？
哎，这么简单的问题，好好修啊。外表放下，外表放下嘛，哎呀，我不记仇了，我不会记你的，做错事情人家对不起你了，没关系，我不记，我忘早就忘记了，心里面还是你这个混蛋这么害我。这个就不外表放下了吗？心里内心不合一啊。对不对啊？好了。
对的。
内心放不下，嘴巴里说我不要吃了不要吃了，这里吃的比谁都多，这不是表里不一啊。哎呀，我学佛了，哎呀，我有境界了，我不会这样了。 心里面想，哎呀，我怎么放得下这件事情啊？
嗯，
法师也是的呀，啊，穿了袈裟，满脑子都是啊，哎呀，孩子了，我自己过去的孩子了，哎呀，我怎么怎么了？我要造个更大的庙了，啊，我要怎么样弄更多的供养了？我来怎么样把自己怎么怎么弄好了？
嗯、
全部都是有欲望，都不行。
嗯，
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那个菩萨开示，骗人的人是最傻的人，该还的用什么方法都会还给你，但是你却想了一个最不靠谱的方法逃要，很傻，很可惜。师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比方说，一个女人她嫁给你，她是来还你债的，对不对啊？
嗯、
她帮你做啊，她应该还你二十年。你在这个二十年当中，你。就用个最不靠谱的方法，觉得女人就应该被男人欺负，天天骂他讲他，他会一直做牛做马还啊还啊，在二十年当中，你会觉得他完全是听我话的，他没有一丝一毫会回抗的，他离不开我的。等到二十年一过，再还完了，因为你劣根性这么重，你一直骂他讲他打他，你从来没有怎么真正善良的对过他。他只要有一个男人出现，他的另外一个缘分来了，他一下子就离开你了。
嗯、
如果你今天二十年当中，你还是对他很好，对他表示感恩，其实这个女的也在还你债，但是你一直在感恩他。
嗯、
那你等到二十年，他有一个外缘来了，他心想我为什么跟你好啊？我的老公对我这么好，
嗯、
对不对啊？我情愿，我情愿帮他就这么过下去，我情愿吃苦的。现在知道了吗、
嗯、
用了最不靠谱的就是觉得你应该还我的啊，你女人就应该生孩子啊，你女人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嗯、
人家理你呢，你是谁呀、啊、你这个男人，你让我吃好的做好的，你让我变成皇帝啦啊，你让我荣华富贵啦，我跟着你吃了二十年的苦啊，我还跟着你啊，你连天天还骂我打我，你连对我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我跟着你过啊，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对对对，
就是他在讨债的过程中又造了新的因了，就是。
对啦，他加快了。
明白了。
加快的还造新业，明白了吗？
嗯。
好啊。
明白了吗？嗯，感恩师傅开示。师傅，那个开示里讲，忏悔之后自己的身体就会空了，就是观想空了，业障也从中消除了，这样人的意思就干净，烦恼就少了。师傅，这个如何理解？这个观想空了，业障就从中消除了呢？
哎，你们以后少问，师傅们真的自己好好理解开悟，真的什么都不懂的，真的。我觉得看看你们这些孩子，真的是，哎，
是我们
你空了，你脑子空了，你没有杂念了，你是不是又干净了啦？你一个房间东西没有打扫的干干净，你是不是房间你就干净了啦？这还要解释的？这些问题问出来，一加一等于几啊？你来问我呀？
嗯，师傅，弟子错了，弟子愚痴。嗯，那弟子就这个开始就问到这里，师傅。
好好听话。好好在问问题之前先想，问我问题，先要把自己的观点拿出来，让师傅来看，就说明师傅知道你在用功，你在学习。
嗯。
拿一个问题问一个，拿一个问题问，你至少说一加一等于二，你说师傅对不对？你让我来评论的，你跑这问师傅一加一等于几啊？听不懂啊？
我错了，没错过，
没有，
我错了。
什么事情都依赖，依赖就不行。要自己先用功，要学，要把自己观点先拿出来，让师傅来辨别。我就知道你在学习过了，听不懂啊？
嗯，明白了。师傅，我错了，我以后不这样做了，师傅。
你以后把什么问题先想好，把自己想好的观点拿出来，师傅这样做对不对？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嗯。
那才叫个好学生啊。功课叫老师来做啊，你自己先做好，老师说对不对，那你可以问为什么不对。
嗯，
听不懂啊？
明白了。
好了，
师傅，我错了，我
问题，您说修心路上每一次正确应用佛法，心境就会提高一分，那么但是有可能前九次都对，第十次错的时候就导致修行全毁，前功尽弃。那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呢？就是第十次错了，那前九次就都 白做了是吗？还是说他的果还在，只不过就是说他最终的目标没有达到呢？
举两个例子给你听听。
嗯，
我都用不着讲其中的奥秘，你把例子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孩子小时候是三好学生，中学里是个好学生，大学里是个好孩子，对不对啊？
嗯。
他最后贪污腐败犯罪了。
嗯。
他抓到监狱里了。
嗯。
是不是过去的好的全部全功尽弃了？
明白了。
结果在那里放着了，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
你今天跟着台长学播的人开始很努力，很精进。度人啊什么都很好，你到了最后自己学偏了，自己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哎呀叫人家都跟他学了，而且自己以为自己哎呀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跟人家讲，你说说看这过去的功德还有吗？
明白了师傅。
明白了吗？
对，这个学偏太可怕了。我
非常可怕，我告诉你，就是大楼你已经造到十楼了，你只要这个顶没盖好全部都倒下来。
是。
明白了吗？
是，尤其有的时候我看到身边有这个，我都不太明白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觉得更可怕。如果我知道他们是哦是怎么回事，
非常可怕。现在有很多人自以为是，啊，自己能冒着台长的名义，刚刚就在前面讲的啊，用着台长的心灵法门的名义在宣扬自己的法门，宣扬自己的什么东西，非常可怕。我告诉你，你听得懂吗？
怎么避免？就是
怎么避免如履薄冰啊？要有正念、正信、正法、正道、正识啊！他连这些东西他都没学好，他就自己乱来了，以为自己想象出来的，他都不知道啊！他们稍微得了一点点小灵通啊、小神通啊，你知道这些都是会害死他们的。
师傅，我每天都有向观世音菩萨求，让我不要欺骗，让我不要迷失。那我想菩萨一定会慈悲我吧？
绝对会。我告诉你，你要认准了，所以为什么叫一门精进？认准了这条道，要好好的走下去的。很多人自成一派，那就完蛋了，明白了吗？
是的，明白了。哎，师傅啊，可以开示下如履薄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怎样才可以做到如履薄冰呢？
如履薄冰就是做一件事情要想半天才敢做。你走在薄冰，
哦，
你走在薄的冰上，你敢乱走吗？你走一步你就下面就要踏一踏，会不会掉下去啊？因为这个薄的冰有时候一下子踩空你就掉到水里了，冰水里了，听不懂啊？
啊，明白了。
所以
说做什么事情都要
深思而后行，深思熟虑，一看二慢三通过。
葛师傅上次说过我跟菩萨有沟通障碍啊，然后我就让我加心经啊，然后我心经是从49遍加到48遍，那除此之外还要做什么吗？
没有什么大问题，自己第一要谨小慎微，学佛如履薄冰，度人的时候讲话要切记不要造口业，明白吗？因为当你度人的时候，护法神都在你身上，或者菩萨在你身上，你只要乱讲的话，菩萨就会不开心的，护法神会惩罚你的，听得懂吗？就是说你不能拿着，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拿着这个教义佛教到处去跟人家宣讲，宣讲的时候再加进自己的东西，然后呢再要骂人说人家法门不好，那这种人我可以告诉你很快他就会走偏的啊啊，就是这样。所以邪教怎么来的，就是拿着菩萨的教理去整天的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啊，这个法门不好那个法门不好，所以因为佛陀说过佛教是无争的宗教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违背了 佛教的教理，他整天的讲这个不好讲那个不好，那你一定不是正统了佛教了，明白吗？
啊，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上海那个老爷爷他不是参加共修吗？他分享了6点，第一，许愿愿力一定要大，第二，学佛要一门精进，第三，一定要吃全素，第四，天上已经有一块净土留给心灵法门里边，需要很多的菩萨罗汉护法，大家要好好的修上天，第五，邪淫的果报是头狼狗等畜生，男女关系一定慎重，第六，修行如履薄冰，请师父开始一下他的分享吧。
修行学佛如履薄冰很简单，每一步走错可能你一世修不成，每一步走错可能你就误入歧途， 有多少人误入歧途，你们都知道，所以要真的如履薄冰，不能走错一步路。修行实际上就是一个改变自己的过程，如果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改变得非常好，你可能就变得非常的完美。如果你修行当中左看看右看看，不是一门精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很快的就会堕落，而且嘴不能馋，一切都不能馋啊，这样的话你才会慢慢的好起来，明白吗？
好的。有一个同修的分享，我给您读一下，我读的不好，请师父原谅啊。敬爱的师父您好，您辛苦了。有一位已经在二月一号往生的师兄杨田，我们现在分享他的真实情况，也警示全世界的师兄们，修心学佛一定要真修实修，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对菩萨和师父不能有半点的妄语和谎言，对佛法不能有任何轻慢，否则果报来临，后悔莫及。今年1月2日，这位师兄为了看图腾，把自己说成了肠癌，但是他和某些关系很要好的师兄说是肠炎，他本人肠胃确实非常不好。当时图腾节目中，师父针对他的肠胃不好做了一些开示，并开出了小房子放生的数量，但是小房子和放生他都没有去做。大概过了半个多月，这位师兄突然昏迷不醒，医生确诊是肺结核、乙肝、脑积水、阑尾炎、艾滋病。这位师兄的老家只来了弟弟一个人照顾，家里条件很不好，在医院的所有费用都是供修组师兄们帮助的。师兄们在他昏迷期间一直在帮助助念、放生、烧小房子。正如师父告诉我们的，能靠得住的、能帮助我们的是我们共患难的佛友，是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给我们的这些善缘。大概昏迷后的10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是2月1日，他还是走了。那个时候师兄们已经帮助放生了大概2000多条鱼，烧送了300多张小房，直到现在师兄们还在继续帮助小房子和放生，到现在为止小房子一共烧了有800-900张了。这位往生师兄修了5年多，去了法会多次，也曾帮助过供销组的师兄们，刚好今年是33岁一个大关。之前他就和师兄们说过，如果不是修习心灵法门的话，早就没命了。师父梦里加持他救他，也有师兄们前几年就梦到过他死了。在大关来临的时候，他如果能够如理如法真修实修，用三大法宝消业，我们相信他一定能够度过这个关，消掉学佛前造的恶业。可是他业障深重，大关来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努力用师父教我们的三大法宝消业，还做了如此欺骗菩萨和师父这样的事情，导致业障激活与惩罚，失去了在人间宝贵的生命和修行的慧命，得不偿失啊！以此警示全世界的师兄们，学佛修行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定要真修实修，如履薄冰，不要炫耀，不要攀缘，抓紧一切的时间精进努力，好好消业，多多度人，改毛病，提升自己的境界。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祈求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师父慈悲原谅。
现在看到了吗？你不听我的好了，你不听师父的话，你吃苦在眼前了吧？跟他讲不听啊，阳奉阴违的人多得很呐、啊。所以我现在完全跟他们讲，跟你们讲，我都是说要真修，要真修，假的是骗人，我说没意思的，你还不如在家呢。对不对啊？
是是是。
你这样的话，你骗人的话，你菩萨保佑不了你的。33岁啊，很年轻啊。
是是是。
真的，还开法会，还做义工呢，这怎么这样啊？真的，很心痛啊！我告诉你啊，这不应该走掉的。33岁，这种生命力还很强，它只是一个劫呀。艾滋病，人家多少艾滋病都好了，多少癌症都好了。
是是是。
听师傅说过，就是比如师傅走在路上，您会很注意，就是那个，就是看看上面会不会有什么花盆掉下来，就是您会开车会很小心。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同修呢，他们也是做很多功德的，他们就会不会特别在意现实中的一些细节，比如开车。他们甚至可能就会打瞌睡，会睡着，他们就会觉得菩萨肯定会保佑我的，没问题的。那想请问师父，为什么您这么大的法力跟功力也是很注重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呢？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听好吗？讲过的。
嗯。
啊，有一个村庄发大水了，对不对啊？这个人相信上帝，对不对啊？结果呢，水慢慢的淹上来了，听到过不啦？人家说赶快走了，要淹的，不行，我相信上帝。过一会儿，一个船开过来了，赶快走啦！我不走，我相信上帝，最后淹死了。他跑到上帝这里气呼呼的说：“为什么我这么相信你？你把我淹死了？”上帝说：“我给了你好几次机会了。”
嗯，
也就是告诉你，人在人间啊，菩萨保佑是菩萨保佑，但是你作为人来讲，你还是要自己要懂得自己觉悟的呀。你不觉悟，人家怎么保佑你啊？老师不停地教你上课，让你功课考得好，你自己不学习努力，不做功课，不做回家作业，你考试考得好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师父越是当心越有功德，越在人间如履薄冰越能成功，对不对啊？啊，
是的。
好了。
是的。嗯，明白。就是师父，那有时候同学会想他。反正他要出去做功德，护法神肯定会保佑他的，所以他开车什么就不会特别的那个，就是当心。
不可以，
这样的话也是会消耗的，是吧？
消耗功德，而且他这样子对菩萨是不尊敬。那么就也就是说，菩萨法力这么大，为什么很多信佛的人还死掉啊？为什么还会出车祸啊？那菩萨不保佑他，对不对啊？
对，保佑的。
那这叫，如果这样的话，菩萨叫动因果了。你一信佛，菩萨就给你怎么叫开后门呢、啊？你有业障，菩萨也帮你开后门呢、啊，不让你发生啊。是因为你自己要改正了，你做了功德之后，菩萨加持你，让你不没有车祸，是这个概念呐、啊。
嗯，明白，明白了。
瞎搞了，真的，这就叫偏见。嗯，明白了吗？
是
啊。
嗯，明白了。
执着呀，这叫执着呀。
嗯，
执着于我见呐、啊，明白吗？
嗯，明白明白。就是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靠菩萨，首先自己能做的就要做好，对吧，师傅？
靠菩萨是心里靠，但是在人间实际上你得还得靠自己，因为你现在本身就是佛呀。你为什么不激发出来自己内心的佛啊？你开什么玩笑啊？
嗯嗯
啊，这个叫迷信了，一求就好了，对不对啊？一求就好，你从楼上跳下去，菩萨是一定会救我的，你去跳呀。
是是是，知道了，
愚痴。师
父开始。
明白了吗？
嗯。
见着这叫。
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学佛要如履薄冰，所以修行过程中要事事谨慎，有时就会给人感觉放不开，过于小心，我们怎样才能让自己做到恰到好处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什么恰到好处啊？对不起。
就是说学佛要如履薄冰，但是呢，所以有些修行过程中要事事谨慎，有时候给人感觉就是放不开，过于小心，我们怎样才能这样，就是给你感觉还不是过于小心，而做到了就是我们佛弟子的如履薄冰呢？
啊，这么很简单，做一件事情方向先找对，方向找对了就好好大胆的去做，方向找错了你才会觉得哎呦这个事情会不会对呀、啊？会不会错呀、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就要如履薄冰了，当你没碰到过的事情你当然要如履薄冰了，这就不叫小心了，对不对啊？如果当你碰到过的事情、
嗯、对对对
啊，大家放生，你说你会如履薄冰不啦？
嗯，
哎，放生是对的。啊，今天来大家来念白话佛法，你说你会？哎呦，要当心哦，哦啊，如履薄冰哦。今天白话佛法可以念吗？今天放生可以放吗？
嗯、
那不可能了吧？对不对啊？方向正确，你就好好大胆的去做。方向从来没碰到过的，
嗯、
你就要如履薄冰。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父。
修行道路上，如果每一次走偏差，是不是都会损失我们的善根和慧命呢？
100%的，每一次走偏差，就是你每一次损失了你的慧命，就是每一次你在造业，那就是时间长了，积累成多了，那么就叫累积，累积的业障越多，那么这个人以后连人都投不到了，就迷失方向了，明白了吗？
嗯。 那我们修心真的是如履薄冰啊。
对啊、
嗯、
师父不是跟你们说如履薄冰吗？
明白，师父，我的愿望就是这辈子好好跟着师父，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习佛法，弘扬佛法。
对，
为了佛法，我们都可以放下了。
对，真的要放下。有时候我们太执。
前段时间不是给我母亲超度吗？母亲不是69岁那个大关，她就是说以前也是修那个净土的。完了以后，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修这个，我一开始最早的时候修这个法门的时候，妈妈也跟着一块修。完了以后，他还梦见那个我做梦的时候还在天上，很好，那时候也挺好，他还念小房子。后来半途他不念了，不知道听谁说的，又是你修那个自己的一个什么什么法门。完了以后这段时间身体就是不好。
嗯。
我修了将近4年新的法门，他就修那个法门，我就在对照着我们俩就在比嘛。那比完了以后，我就看我妈妈说你修你的，我修我都是好，我也不造苦业。但是我有时候看我妈妈那个身体是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完了以后，这段时间我就是6月6号不是69岁那个大关嘛，我就一直也是没跟她说，就一直念的小房子，然后叫她自己烧。完了以后，她这个过程当中好几次就是那个关口就过不来了，都摔了。就是她那个法门，她也念，她也相信观世音菩萨。就是自己呢，反正是没照着，怎么说呢，老照他那个来，照他以前那个法门在那修。哎，我就看他身体越来越不好，然后那个身体就裹着腰，完了身体那么差那么虚，哎，又不吃鸡蛋，那个法你说的，有那个师傅说了不吃鸡蛋不吃牛奶，身体很差。完了这段时间我就给他就是给他念小房子，妈妈一定得相信这个观世音菩萨行灵法门是末法时期的最好的法门。我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也是相信。我说就一波一波的7张7张给他送小房子，完了送了以后，就是说他自己都能感觉到小房子非常非常好。
嗯。
小房子一撕下去，他就明显的感觉就好。
啊。
完了，这个69张小房子念下去，这不刚6月0号是69岁关口吗？他也就是说。我完了以后，真是都是菩萨一路的电话，那个保佑，他我就交给他，妈妈你一定得求关心，他自己都知道，都几乎都没有力气了，还想起他那个，就是说，走入那个执着了嘛，偏差了修的，然后我给他念完这69章，6月6号完了以后，他就是整个感觉也是挺好的，完了以后就是自己就是说，我有个小录音机嘛，我就想尽办法借个小录音机就放师傅的那个。前一晚打节目什么的，他就听，现在每天都能来听。完了以后就是也是很相信师傅这个法门。慢慢的我说你也别打坐了，还打坐吗？身体都虚了，都是很差那个体质。所以说这69张小房子送下去以后，我就觉得他还是过了这个关了，就是很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嗯，
千万要注意啊，不要开玩笑啊。学佛学法，走对路就走到目的地，走不对路就走不到目的地啊，明白吗？
是。
学佛不能学偏的，学偏就完蛋了，结束了，明白吗？
对。
嗯，
明白。然后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自己也是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自己感觉自己也应该忏悔。
嗯。
有时候也挺执着的，犯了很多执着的毛病。
啊，
功高过慢了，什么什么都有，就在这里对不起师父。
一定要的，
忏悔，
一定要忏
悔，
要常忏悔啊！常忏悔，
观音菩萨和师父原谅。
常忏悔就是在洗脸呐、啊，脸上脏了，明白吗？
对，师父、
啊，
对，师父你自己多保重身体，
好，
你自己一定保重。完了以后也都是经常梦见师父的法身，
啊，
这么多年。
啊，
师傅经常来加持。
嗯，经常加持你们要自己要争气的呀，明白吗？替师傅要争气的，明白吗？好吧。
师傅，你得保重身体。然后我这个，
嗯，
还有去年一年多没给师傅这个打通电话，觉得自己身上真的不清净，对不起师傅，
好好努力，
对不起那个
啊，
观世音菩萨。
好了，
度的度人弘法，好，
一定要真的对得起观世音菩萨。好了，
嗯，你那个多保重。
好的。
完了以后，这段时间是就是说渡人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说只有渡人的时候才多消业障。
对了。
这个光建小房子也是很好，就消业障。这个渡人的功德是就是最大的，不知不觉中师父、也都是加持保佑观世音菩萨，我们就是说消了很多的业障，然后提高自己的境界来世。
完全正确。
还是应该。对，还是应该多度人。然后师父这个八行佛法坚持看坚持听，一天都不能拉。如果说一天两天不听，自己就走入就感觉走入边差了。
因为在末法时期啊，太多的五浊恶事啊，外面的环境对你的影响力太大太大，明白吗？
明白师父、
那个
前段时间也是自己做梦梦见师父了，师父很累很累的，那包括我们都做梦了，师父我都去那个法会的香港法会了，好、就是感恩这个，也感恩所有帮助我的同修，帮助我的佛友，还有父母兄弟姐妹，我都要感恩。还有在这个也在这个借个机会呢，就是在这个有时候我打电话过程中有很多对不起师父和那个说话比较那个一些不好的地方，请佛友们原谅，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所有的帮助我的同学。
好了
谢谢师父，哎，谢谢你的保重，
再见
法会见。
就是您说我们现在很多修行的人啊，就是前世都是有修为的，甚至有些人修了好几世，那么就是想问问师父，一般是什么样的错误导致我们前世没有修好，轮回成现在这样呢？就是而且这个错误是不是很容易在今生的修行中也很容易犯这个错呢？
对了，完全正确，已经有很多人在今生当中已经犯很多错了，听得懂吗？你比方说台长跟你们说叫你们不要怎么样，在家里好好修，对不对呀？不要练财，有人就去练财，对不对呀？那你说说看，如果他修得很好，菩萨经常照顾他，帮助他，帮他化解，但是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天上给他记下来，他就慢慢的这些功德就没有了。但是他修的他还在继续度人，他继续也很努力，那么虽然他这个功德不多，但是还是有功德，还有福德，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到走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有一个评定，这个人评定呢最后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里面很有讲究的，你听得懂吗？到了最后如果这个人福德做了很多，修行修得很不错，但是有几件大事情让他不能修成正果，不能让他投到什么天上，那对不起，那他就会受到一种惩罚。实际上这种惩罚是什么呢？并不算惩罚，但是已经是惩罚了。那我举个简单例子，让你投人是不是惩罚？
是的。
但是你也可以说不是惩罚，因为他是三善道嘛，对不对？有的人就非常的开心，做人他觉得挺开心的。好了，那实际上已经受惩罚了，但是呢，他没有这个概念。就像很多人做妖魔鬼怪一样，他做鬼他做的挺开心的也有啊，因为他比人呢有五通啊，他可以到处跑啊，他可以到人家家里去啊。他不要你钥匙，他就可以进你家房门了。你跟他不好，他可以打你啊，他在背后可以弄你啊。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这就叫道理。所以为什么修不好？因为他在今世修偏了。什么叫修偏呢？执着。还有很多人天天去讲人家法门不好，讲人家佛法不好，天天去批评那个，批评这个。他自己虽然在修，但是他这些事情做了之后，他下一辈子一定是下去，而且他可能就投一个魔，或者就是投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种妖啊，什么东西都可能的。所以学佛的人最好不要去讲人家不好，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举个简单例子，我再讲给你听。你要今天做雷锋，对不对？做好人了。你要做雷锋的话，你归你做好事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那你为什么雷锋会去讲？你为什么不做好事啊？你为什么不做好事？雷锋说啊，你做的好事还不够真诚，还不够真心。那雷锋不会去讲，他就管自己做好事。 那么我们学佛一样，我们今天学佛了就是为了做好人成为佛，那么我们为什么去左讲人家不好右讲人家不好呢？对不对？
嗯，
明白了吗？
对的对的。
去讲人家不好的人，这个人一定已经是犯罪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是有时候我会想，不知道我自己前世是因为什么问题，比如说没有修好，轮回成现在这样子。那么就是说，其实师父现在对我们的指导，包括白话佛法，包括平时的一点一滴，师父已经是在教导我们不要修偏了，对不对？
对。
让我们每个人都掌握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修偏。
嗯，不要修偏很简单，怎么样的情况不要修偏？你只要抓住正，你就不会偏。举个简单例子，你只要认路，开到这个地方，开车开到这个地方，你坐火车，你坐飞机，把目标找好了，你就不会偏。你没有目标，你就会偏掉。所以很多人学佛修心，学到最后不知道学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才会修偏。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比方说菩萨会叫你去整天的用佛法去骂人吗？去说这个人不好，说人家这个邪教，说人家那个，对不对呀？这个是不佛外道，菩萨从来不会讲这些东西的。对不对呀？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我是学佛啊，我是雷锋啊，我做好事很多啊，你们都做得不好啊，你为什么不用心做？你说这个人是雷锋吗？
肯定不是。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明白了。身边有一些同修，就是做过一些梦啊，一些感应，知道自己是天人来到人间的。他们能量非常的大，但同时他们那个精神又非常的忧郁。而且他们所忧郁的事情一般的人都理解不了，请问师父这是为什么？
他们忧郁的事情一般人理解不了，实际上他就是想了偏了，因为想偏的人人家才不能理解。听得懂了吗？我问你，神经病想问题你能理解吗？
可他们都是天人下来能量非常大的呀。
什么叫能量大？什么能量大？佛如果走偏了，那就是众生，众生不开悟那就是佛啊，就是如果众生开悟了就是佛，佛不开悟就是众生，听得懂吗？那你说佛能量大不大了？但是佛不开悟照样成为众生，听不懂啊？
师父，那是不是这种能量大的人他如果偏了的话更加危险？
对了，就是魔了，你这句话是讲对了。有能量的人偏了之后更危险。
就是那些造恶业的人，实际上他们都是有能量的，否则也不会这么大
的。举个简单例子，你会抢银行吗？他们那些造恶业的人照样会抢银行，他们照样敢，他们照样还懂计算机，还能解除密码。你说这种人是不是有能量啊？你会解银行密码不啦？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
当同学问任务比较太大，请师父慈悲开示几个问题。师父，修心如履薄冰，很容易修偏。师父，我们要如何知道自己往那里修偏了，往往自己察觉不到自己修偏，请师父慈悲开示。
学看时善道呀，经常就是自己要注意十善业，学习佛法的十善业，你就知道自己修偏没修偏了。每天看一遍，对不对啊？众善奉行，是不是为人家还是为自己，你就知道修偏了嘛。如果为自己的话啊，你肯定修偏，你为别人的话就不会修偏，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台
长，如果有师兄他修行，没有遇到那个心灵法门的要上行，算不算修偏呢？
是八万四千法门都很好的，并不代表一定要修心灵法门的。每个人的缘分不同，他修其他法门，他只要正信正念一门精进，他也会成功的，明白吗？ 好、
明白。
嗯。
比如说单位经宣布用一小门进行设十两的学员门小门，还是新得个小门，算不算是偏师傅？这等于就不算是偏吧？
也不叫偏，这叫杂修，杂修。嗯，杂修嘛就是修不好呀，修不好哪一个法门都修不好，这个修修那个修修，到最后嘛不都会成为不了专家的呀。啊，一个普通科医生什么病都能看，但是什么病都看不好。
啊，明白。
啊，
台长，一门决定，你是学到根据和用错方法，不用上去可以吗？
听不懂啊。
啊，
听不懂。
你好像一门决定啊，在先说学习一小门槛，一门决定，你是学到根据和用错方法，不用上去可以吗？
精进的话，好好努力精进，精进的话会给你带来信心的。啊、应该你如果越修越有劲，这个就是不大会修偏。如果你学到后来就没劲了，学到哎呀这么难，学到哎呀人事关系这么复杂，哎呀真的没劲了，那就叫偏了，明白了吗？嗯。
明白。
师傅，就是您总是告诉我们，就是学佛要如履薄冰嘛，然后就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师傅修身修行的过程当中是怎样一点点做到不走偏的呀？就是我们想好好学习一下。
很简单啦、啊。
嗯。
师傅学习十善业呀、
啊。
啊。啊，而且师傅知道，只要是善的，我就去做。而且师傅每一做一个事情，我就想、
嗯、
这事情跟弘法、跟学佛、跟做人、跟这个啊这个那个众善奉行有没有关系？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关系的，就不要去做；如果这个事情只要是能够有利于弘法、有利于自己修心的，就必须做。我就这么逼着自己的呀。所以我做一件事情，我今天哪怕去买一样东西，今天如果是为慈善买的，对不对？
嗯，对，
那我就有功德，我就很开心的去做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修行如履薄冰，请问请师傅开示一下，如何才能精进修行度人而不走偏差？怎样可以做功德的同时，又能保证自己的功德圆满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功德呢，主要是呢，由善为变成善德，由善德变为一种本性的能量，去帮助别人，那么成为一种功德。所以呢，功德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说啊，你一定能够得到它的，因为功德在你运作的当中，你在做好事，比方说你开始发心很好，我要去帮助他啊，让他学佛，但是呢，到了最后你跟他吵起来了。或者你跟他没有救到他，然后你跟他闹起来了，实际上这功德就有漏了嘛，这不是原始功德了。所以这个道理呢很简单，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啊，要圆满圆融啊，宽容别人，三个容啊，那你就是圆融宽容啊，包容，这三个容呢，你就可以把它啊，功德不会有漏。所以有时候要坚持度人，也要努力，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力量啊。所以呢最避免的呢，最麻烦的事情呢，就是你功德有漏。功德有漏呢，举个例子，相当于你口袋里不停的有钱放在口袋里，但是你这个口袋呢，你不知道有漏的，一直在把钱往外漏，漏到最后的呢就漏没了。明白了吗？就是这样。
但其台长刚才说有的人会修偏，会变成什么精啊什么的，那么这些人怎么会修偏呢？
怎么修偏很简单了，开始的时候嘛很认真跟着台长修度人放生许愿，非常努力，非常好，对不对啊？后来呢慢慢的，在大家共修的时候嘛，看上这个男的了，或者看上这个女的了，然后我们开始动邪念了，然后呢一看，哦哟，每一次共修还有点钱嘛，这里扣扣，那里弄弄啊，还有的人呢，就自己觉得功高我慢了，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然后慢慢的就看不起别人了，啊，然后这些啊，帮人家放生，赚人家钱，这些全部都要走偏的，现在听得懂了不啦？
好的，好的，
啊，
我知道了，谢谢台长，感恩台长。
师嘛，师傅，我觉得我这段时间自己修的不是很好，我自己也在忏悔，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啊？要好好努力，就是心经要多念，经常要看一看自己做的对不对，明白了吗？而且呢，跟什么人接触，听什么话，共修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有些人夸夸其谈的人，有些人自己吹嘘的人，不要去听他的，否则你们很容易走偏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感恩师傅。师傅，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说弘法的时候劝不动人，是因为功力不够。那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就是度人多了，做的功德多了，功力很大了，但是最后修偏了，那么他再去劝人，是不是他也有这个 power 就把人家人一起带偏呢？
那就是有 power， 有这种能量，但是已经是邪量了，就邪魔了。比方说他修偏了之后，他再去劝人，劝人家就是学的邪的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当年希特勒在德国，对不对啊？他让这么多的人跟他一起疯狂去侵略人家，那些人不就是因为他的能量吗？那他是负能量，明白了吗？啊，他在骗人，他在欺负众生。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在网上看一些别人的分享，如果这种分享它不好的话，是不是也会接触到？
那当然了，邪的书怎么能看？邪的负能量怎么能看？有些书你敢看吗？看了你就着魔了。对不对啊？
那我最好完全要不去接触那些东西，对吧？
对啊，当然不应该接触了。所以很多人说我学学那个学学那个学学，一个学生这里学学那个学学，你说这学生学？
现在参加师父法会的法师也越来越多嘛，但是有一些并不是一定真正修心灵法门的，可能就是过来考察一下，但是呢同修没有慧眼，无法识别法师与会的意图。有的法师呢也会在会场发一些名片给很多同修，让同修去他的庙里，但是事后呢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想恳请师父，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措施，就像义工牌一样，让同修能够分辨哪些是台长认可的法师，哪些是来参加考察的法师，以免给同修，就是特别是新的同修嘛，造成很多的困惑。
对了，这个没办法，这个因为是很多有的法师是真发心的啊，有的法师呢他是跑得来沽名钓誉也有啊，也有的呢就是拉些信众，这些情况各种各样情况都有。这个呢你要不可能叫台长说弄块牌子，台长刻个印章，此法师是卢台长认可之法师，不可能的。所以首先你看他念经念的好不好，你听他讲什么话，他如果讲出来不如理不如法，讲出来的话啊，叫你们去练财，叫你们去，比方说哎呀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怎么着，只要跟心灵法门，所以叫你们还想学白话佛法，如果讲出来跟白话佛法不一样的人，你就别去相信他呀。听得懂吗？以戒为本的，懂不懂啊？戒是什么？看看他戒不戒，他如果看见女孩子眼睛直瞪瞪的，那就不要去相信他。如果他今天嘴巴里到处说哎呀你们来做功德呀，接缘我呀，那你也不要去理他。听不懂啊？
好，还是要靠自己的智慧去分辨。
对啊，没办法的，我不可能给他们挂牌子的，对不对啊？拿个证明出来，你看，没有用的，就是给他证明，他当时很好，他过一段时间修偏了呢。明白吗？还有要记住，少有时候看见那些有些问题的，你就少接触了，否则话会有麻烦的。好了。
好的，
因为最近呢，在我身边呢，有一位同修，他呢感应呢非常强，于是呢他就开了一个 QQ 的群，专门为一些新同修感应，而且呢，还就是说有很多就是还有很多老同修，他就为了度一些就是不幸的同修，就把他就拉到这个 QQ 群里面去，让这位就是老同修感应。然后这样做我不知道是不是如理如法，因为台长一直告诫我们一定要如理如法的修心，修行非常如履薄冰的， 那么这样子是不是会断自己的慧命？
他会断自己的慧命，他会断自己的慧命，而且他不断断了自己的慧命，还断了人家的慧命。所以
对，而且是不是会种地下种下地狱之因？
会的，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乱讲乱讲错的话，你当然犯大错了。你把人家讲的好的对的没事，你把人家讲错了，你是不是？你比方说一个外科医生，他一辈子为什么动手术？现在医生为什么叫你们签字啊？他就怕死在手术台上，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如果你把人家讲错了，我告诉你就是犯罪，对不对？
嗯嗯。
谁敢去这么做啊？所以现在很多人胆子大得不得了。自己以为开了一点天眼了，自己以为知道一点了，就天天这么弄。你知道这个这要害死人的，不是害死别人，是害死他自己呀、
啊。嗯。
哎，台长这么问他好，他还不懂，还要攻击台长。你想想看，这种自己这种学佛人怎么办呢？你说。
嗯。
哎，真的。很可怜的，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跟他讲了，孩子你不要这么做，你这么做会闯祸的，你知道吗？你在学校里你打人呐，你帮助你去帮助坏人，怎么样？你这样会坏你的名声的，怎么？不要你管。
嗯。
啊，你想想看，师父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
嗯，所以说我们新同修一定要定下来，我们就要按照台长的，就是赚大法宝来修，我们就一定会能够到好的地方。
对，
我们千万不能够乱去感应。
对，
这个真的是
感应，你知道吗？感应要感应错的，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就是感应啊，你知道感应的时候有灵性在他身上，他也感应出来，他不知道是鬼呀、啊。你知道吗？有一个人说看见孩子很难过，难怪我们澳大利亚就有一个，你知道吗？他的感应是什么？今天上课来不及了，我今天的感应就是要越过这个栏杆，马路当中不是有个栏杆吗？
嗯。
结果他把孩子送到这里，车子放下来了，看着他妈妈带着孩子，妈妈说我们穿栏杆好吧，他爸爸在车子上就感应了一下，说可以。结果妈妈跟孩子刚刚从栏杆爬过去，嘣一下子被车子两个母子当场压死，他在边上傻了，他感应的。
嗯。
你再去感呢？
对，感应者。
你知道这个时候是谁来感应在你家身上吗？那是鬼呀、啊！所以有些人不懂啊，台长天天讲，像父亲母亲一样这么跟你们讲啊，他不听啊。你知道过去这种巫婆感应害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是的。
你去问问看农村里面那些巫婆感应害了多少人呢、啊？叫人家吃泥土，还说这是观音土，叫人家拿香灰在伤口上擦，最后伤口全部化脓，这是观世音菩萨叫他这么做的？
不是的。
哎，很可怜，很可惜啊！所以要学正法呀，自己不懂啊！哎，真的，台长真的很可怜，天天这么讲，他还不接受。哎，我有没有办法？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爸爸妈妈天天跟孩子讲，不要闯祸呀，你们不要乱来呀，你们不能怎么样。孩子说，我就要这么做，最后好了，被抓到公安局去了。孩子，你说爸爸妈妈痛苦不痛苦啊？哎，乱来呀、啊！真的，一个人不能学佛乱来的，你明白了吗？你叫同学不要去信这些东西。我们做学佛就是要好好的念经、放生，就是许愿，我们一定会做得好的嘛。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呢？啊，台长今天有了，我能帮助大家就帮助大家了嘛，对不对？啊，没有为什么去追求呢？
是的，我们碰到事情一定不能够乱的。我们只要通过这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就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啊，我告诉你，你只要这个，因为这个三大法宝是观世音菩萨讲的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永远不会错的。其他的东西你没有碰到过， 没有菩萨的，没有菩萨说的什么话，你不要去相信，不要去，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哎呦，很多人就是，哎呦，我感应了，哎呦，缘分呢，我会跟他好的，拼命去追，最后和做生意也是的，亏本啊，不，谈判又失败，那、我们心里太多了。有些人，我感应我就跟人跟我合作，最后被人家骗了很多钱呢、移民搞不成，最后回家。你知道吗？给人家骗钱，他就说我有感应，他怎么对我这么好啊？他不知道这个什么感应啊？你什么感应啊？你念了几天经，你会有什么感应啊？你这种感应还不如做个梦呢。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所以呀、
台长，我知道了。
你是个好孩子，你要多去跟他们讲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迷途的人太多了。吃饭的人太少了。
是的，是的。
嗯。
我一定会好好的跟这个同修讲的。
嗯。
让他能够悬崖勒马。
不能这么做的，他这么做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啊，他自己家里马上就出事了。我告诉你，现在在心灵法门的厉害处就是全求什么就灵什么，马上见效。但是你要知道，任何事情马上见效的话，他效率快，他报应也快。所以他做错事情马上报应，你明白吗？
明白。
啊，好好劝劝他们吧。
跟他们讲。
台长因为台长因为太远了，有时候也没有办法照应他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所以你多帮我劝劝他们，好吗？
好的，我一定会的。
嗯。
我一定会让他们听录音，然后让他们能够早点开悟。
早点开悟的。我告诉你啊，真的忠言逆耳啊，利于行啊，真的。良药苦口啊，利于病啊，一个人要懂啊，人家在讲你是为你好啊，自己还不懂啊，真的要闯祸的，明白吗？嗯。
我想问个公修组的一个问题啊、
哦。
像我们有一个同修，他就最近呢，就是很喜欢说，就是说找出就是同学们的毛病啊，就是说，他就讲说跟观世音菩萨跟他讲这个同修学的不好。那个同学学的不好，
他学的最好。
啊，过后他讲说，啊，他还质疑那些同学讲为什么不要跟好好的跟他修，因为在梦里面他跟师父跟老子是站在同一个道的。师父，你可以开示一下吗，师父？
你准备跟医院里登记一下，看看有没有床位。
因为在公修组里面很多人都不敢讲，因为他讲，因为他都是讲观世音菩萨跟讲师父，就不懂我们，就是如果跟他讲的话，
他讲观世音菩萨讲师父，你们就不敢讲话了，他就拿观世音菩萨跟师父来压你们。
对对对对对。
不可以的，他是谁啊？你问问他，他是谁？
他说他在梦里面跟师父跟老子是同一个道的。
你说你居然有这么大的法力，你叫他做托个梦让你看到，你就相信他？
哦，那也是。
哎，你跟他讲，我真的没看到。
嗯。
你嘴巴里讲我不相信，你有本事做个梦让我看到呀？
哦，看到说他跟师父跟是同一个道。
哎，是同一个道，你叫他来啊。
这而且他讲说还有一个就是他讲一个同修讲说啊、哦、你知不知道你帮你家人背了很多业，你要储存多点小房子，隔一天呢他会去跟这个同修讲，你知道我昨天跟你讲这个事情，我呕了整个晚上，好彩在梦里面观世音菩萨帮我冲凉，哦，帮我增加能量了，我才好了回去。但是这是也是修偏的一种嘛，是吗？
对啊，那你这他明天再回来跑来跟你讲了，观世音菩萨说的 啊，叫你借点钱给我用用，你也相信啊？啊，这种人讲话你都相信啊？
我不相信。
他明天跑过来说，师父在梦里跟我讲，让我抽你几下，你给他抽呀？
那师父，你可以再跟这个同修讲他一个事，可以吗，师父？
他讲什么事啊？他讲什么事情啊？
就是说他就是在公修会这样子啊，就是跟大家讲菩萨的东西，菩萨师傅可以再严厉一点讲一下嘛，都说播给他听一下也好。
讲什么？叫他不要神经兮兮的，再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师傅都救不了他。
明白。
你告诉他，他再这样行神经兮兮，身上说明有鬼了。
嗯嗯。
听得懂吗？跟巫婆一样的。
像他讲的呕吐是什么呢？
呕吐，呕吐倒是吃的不消化。听得懂了吗？呕吐了，我们自己正好吃的不消化，还说人家正好，哎呦，我帮你背业了，呕吐。
好的，那我就播师傅，等下的这个录音给他听一下了。师傅，
你叫他不要神经兮兮，再神经兮兮的话，到最后真的鬼上身了，跟他讲话他就惨了。
就是因为很多公学会的人就是听到这样子也很怕上来观音堂了，因为他就每次就给他指责。
这样就他就作孽了呀。这种人如果他自己不好好修，他还乱讲的话，造成人家不来修的话，我们就把他赶走啊。
好是好。
有什么话好讲啊？
有师傅这句话我们就懂，应该就是不是说赶走，就是说叫他在家好好修吧，是吗，师傅？
嗯，你不要把这个话给前面给他听，后面不要讲，讲了之后不利于传结。再者不管怎么样，他现在是神经兮兮，听不懂啊？
对，
还没到了做中邪魔的时候呢。
明白。
你还是要救他的。
明白，对。
可以讲一下我的母亲他修得怎样吗？
好了，别搞了，自己到。
好，
讲
一下最后一个。
你自己买本书，自己去看看五行就出来了。嗯，好了，这种事情不要问我。OK， 台长不想在梦中给你们算命什么东西，不能这么做的。好吧，你这种人就不如理不如法，所以菩萨对你有惩罚呀，脑子都坏掉了。我告诉你，还我哪里有坏做错？你现在就在做错，听不懂啊？学佛叫你看阴阳五行的。
看你，我就不明白。
好了，多问问你们公修会的人吧。好了。
没有啊，没有打公修会啊。
你
只有问题就问一下台长啊。
好了。嗯。
哎，我想知道我哪里是哪一边方面修偏差了。
好了，去问问你们公修会的人，否则的话，我叫胡法生不要让你再打进来了。
好了，
再见了。
对。
哎，不开悟啊，怎么办呢？
师傅啊，前一个星期我和中学的同学聚会，所以就和他们去唱歌，然后我隔天就去了观音堂，当我跪下来看着观音菩萨念礼佛时，我就知道我自己做错了，我不应该去那么阴的地方。当我念礼佛时，观音菩萨看起来很严肃又很不高兴，很生气，然后也可以感觉到观音菩萨不停的一直在训我。师父，观音菩萨真的就是在讲我吗？或者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可是那时候我就特别的难过。
菩萨，你已经做大错了，你根本不应该去唱卡拉 OK 的一个女人。有没有男孩子啊？
没有，因为是其实是中学的朋友他们。
你不要讲任何理由，你现在是学佛人。
对，
很简单，你现在就是学佛人，要干净，唱什么卡拉 OK 啊？里边都是情歌。然后我们又是男男女女的在呵讲讲笑话，像他们这种不修的人，你跟他混在一起，他能讲出什么好的笑话出来啊？他讲出来这种下流笑话，你在边上笑，菩萨会对你好看的？这没出息的，你不能这样做的。
好，
你不是对不起啊，我告诉你，你这个道很伤掉很多的，我不跟你开玩笑的。
那我以后就跟他们就是说不要去了咯。
你很简单，你就说大家要聚会啊，大家不要到卡拉 OK 去聚，好啦。
明白了。
烂的不得了，灯光嘛暗暗的，不知道搞什么东西。
对，因为我很少去唱歌的，就是我一生中只去了应该是两次吧，然后这次就是去了比较，就是觉得那个地方真的阴森森的。
阴森森的你还去？你老实交代，有没有男孩子啊？同学会怎么会没男孩子的？没男孩子怎么叫同学会啊？
师傅真的没有男孩子，就是我们这几个女的。
啊，那还好一点。
啊。
女的里边有几个坏女人，你就完了。
应该没有坏女人吧？
讲下流笑话有没有？
没有讲下流笑话。
啊，那就好一点。以后少去了，以后请他们吃素， 你花钱请他们吃素都有功德的。
因为就是比较难，这班同学他们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开始就是啊不吃肉，然后我许愿已经吃二十天素了，可是基本上就不吃肉，他们以为我就是发疯。
那就少接近他们。
可是他们现在比较好，明白了，我就他们现在比较明白了。
你等到他们拉下去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你是有智慧的人，他们才要发疯了，听得懂了吗？
懂。
好了。
然后就是师傅啊，我有时候就是跪在观世音菩萨前面和菩萨聊天。
小时候台长在读书的时候非常用功，人家去玩台长就做功课，他们说我发疯，最后我成绩都比他们好，就这么简单了。
哦、
你说谁发疯了、我在班级里拿三好学生，他们拿不到，你说谁发疯了？好了，
明白。
感恩师傅，好不好给我开示一下，就是有没有就修行当中有没有偏差？感恩师傅。
偏差嘛，就是修行当中偏差，不要太着急，太着急渡不了人的，听不懂啊？
哦，明白。
你去记住，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太着急的话，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听不懂啊？
哦，好。
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人家，最后被人家就骗了嘛，这都不懂啊？谈恋爱也是这样，救人也是这样，慢慢悠悠的救。台长十几年了，就在广播里慢慢讲，才能讲到几百万人呢。否则的话，像你这么呱呱呱，恨不得马上人家明天就开悟，那你说有可能啦？
明白，感恩师傅。今天好开心，感恩师傅。
傻姑娘，太快了，动作慢一点，自己心脏也会好一点。明白了吗？
听懂，明白。感恩师傅，弟子一定牢记师傅的教诲。感恩师傅，
上一次师傅说到，脑袋一般呆一点的人比较上去。那我想请教师傅一下，为什么脑筋比较灵活的人不容易上去？是因为他经常动脑筋，消耗了太多的精气神，消耗能量功德，还是说脑筋动得太多，最后容易修偏？
是这样的，因为在人间你动的脑筋越多，实际上你是动的人间的小聪明，明白了吗？如果你在天上，那菩萨的智慧多大，那菩萨当然可以动脑筋了。菩萨动出来的脑筋都是正脑筋，是正能量啊。那你有些人不学佛，你脑筋很活，你说说看他动出来的负能量，那他能上天吗？台长这句话并不是指对一些在人间已经在修心有开悟的人说的。有些开悟的人，他当然动了脑筋多，他妙法度众，那当然他能回到天上咯。我是指有些人没有学佛，拼命的在动小脑筋，拼命的觉得自己很有人间智慧的人，这些人他当然上不去咯。那你还不如一心学佛呢。我们的孔老夫子讲，两耳不闻窗外事啊，一心只读圣贤书啊。那我问你，你读大学的时候，你是经常这个书看看，那个书看看，这个事情做做，那个事情做做啊，这个什么都要学，还是一个专门专一的学生能够毕业啊？那个什么叫专家呀？专家就是因为人家对一门精进之后，人家才成为专家的。不是说什么都杂牌，什么都学，学到最后没有一门毕业得了的。我举这个例子，你还不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
好吧。明白吗？
好的，师傅，今天就问这么多问题。
好，
感恩师傅。
对外环境的影响，
健康。
对外环境的影响，要用内环境来制止它。就举个简单例子，外面不干净，你的心里要干净。人家在骂人说下流故事，你在边上要没有反应，你要像没有听到一样。外面的空气污染，外面的那个树木被人家砍伐，或者那个汽车很多，你的心要静下来，你不容易接受那些不好的东西。你明白了吗？道理是一样的，万法唯心造啊，这还不懂吗？我可以给你做个比方，十个人站在马路边上，你说身体不好的人容易马上昏过去，还是身体好的人容易马上昏过去啊？那么身体好的人是不是因为他的素质好啊？对不对啊？好了。
对，师傅。
啊，还是有个本身自能量啊消耗体现的问题，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
什么事情容易漏功德呢？
最容易漏功德的话，实际上就是做了好事之后又做坏事，就是漏功德了。
嗯，
你比方说刚刚帮了人家，马上又骂人家，那功德全没有了呀。
嗯，
刚刚渡人渡完了之后，人家要跟你学了，你又骂人家，啊，你怎么这么笨呢？你怎么学不会啊？好了，人家又不学了，这功德全无，全漏光。啊，
是的，
你守了半天的戒，从来不偷盗，偶然的一天看见人家的东西好喜欢，拿过来了，我问你，你这个戒不是白守了吗？
嗯，
哪有一个人是因为从小犯罪犯到底才抓进去的？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他才抓进去的。从小到大我们都没做坏事啊，最后是变成小偷了，只要有一次抓到了，不就进去了吗？
是的。
啊，是这个概念的。
师傅，我哪些地方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你多批评我。
记住，千万要当心，钱财方面一定要当心。我可以告诉你，
嗯，
钱这个东西属阴的。啊，过去说，你去看看，现在是多少人都是出事都出在这个钱上面，你自己都看得到现在这个形势的。所以钱方面少接触，明白了吗？
好的，
啊，我们要出事的，而且我讲过的，
嗯，
2015年，
嗯，
啊，这个是收啊收很多的那个出事的钱财的问题，你看很多贪官现在不都在收啊，啊，
对，
全世界都在搞这个东西，所以你要当特别当心，就是说，尤其是跟灵界的人，当打做事情交朋友特别当心，一不当心好了，
嗯，
你被他旋进去的话，你以后就神经兮兮了，而且你根本失控，不能控制自己。你现在看看你很正常，等到你跟他们一接触之后，你就像喝醉酒一样，你整天混混叨叨的，明白了吗？
嗯，
啊，你就闯祸了。好了，
嗯，我向师父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的跟，就是按照师父教导的这个去做。
不要去，不要去，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为了一点点财把自己命都害掉。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
嗯，
所有的人，我不是跟你讲一个，所有的人都要注意。你知道那些人现在出事的人，他们多后悔啊！这骑卡车的，这一个什么一个小县长收出2亿多现金在家里，他多后悔，他用不掉的。你弄这么多干嘛？那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啊，好了，全出事了。
嗯。
啊。好了，好了。嗯。
好，感恩师父，感恩今天是释迦牟尼佛的出家日，也感恩伟大的佛陀给我们带来佛法，
嗯，对，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带来清净法门，
嗯，
感恩师父领我们走上了回家的路，
嗯，
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修，
好好的修吧，
师父说很
嗯
嗯嗯，我们一定会好好修的，师父，
嗯，
你多多保重。
好，把今天的录音
好
好听一听，前面他们问的都很好的，嗯，好了。
好的好的，
啊，
我一定会听的，
啊，
师傅，我们什么时候会听的，
再见，
哎，好，谢谢师傅，再见，谢谢，再见。
哎，师傅你好。
你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师傅弟子给你顶礼磕头了。
啊，你好。嗯嗯。
师傅祝你身体好，新年快乐。
谢谢你，谢谢你。嗯，
师傅，
啊，
有几个问题请教请教。
啊，
意思说你说过让我们上庙去上香，他们把这香不是上来都直接弄到那个香炉来去吗？对菩萨不恭敬啊，
嗯，
就是这个庙了现在都是这样，你说我们去上香怎么
我首先我告诉你，我没有说过庙里这么做对菩萨不恭敬，听得懂吗？
啊，
你要记住，庙里有庙里的做法，我们不干预。你去上香有一句话，中国有一句话叫到了庙里随和尚，听不懂啊，人家爱怎么做是怎么做，人家庙里有庙里的规矩，你在你家里就像你在家里烧香一样，人家也不能来干涉你，明白了吗？
啊，我们在家里就自己那上就行了，是不是？
就可以了吗？
啊，
同修在刚开始学佛修行时可能自身的改变还不大，家人不太相信不信佛嘛，当他说要去参加法会的时候，惹得家人不满造口业。请问如果以善意的谎言来告知，就是说要去旅行或者去参加朋友的生日 party， 让对方减少造口业的机会，请问这个善意的谎言是否如法？
善意的谎言必须跟菩萨先沟通，要讲给菩萨听，而且自己要对得起良心，那才能够啊免去他谎话的职责，否则的话你就算心里想着这善意的谎言，你照样有罪，明白了吗？
对，先人刚接触佛法的时候会特别执着于经文的含义，会特别想读各种书籍来学习佛法的理论，请师父针对这种情况给我们开示一下吧。
很简单，你说他有欲望那很正常，谁都会有欲望，至于他愿意怎么做啊，这个我们也是成全他啊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就是学各种书籍，就是这种学习佛法的理论，看各种书籍，就是这样。
嗯，可以的。
啊，可以啊。
他可以看看，但是有些人看了之后不生智慧，反生烦恼，那么这个书叫他停掉。
嗯，好的，好的。
一个师兄做师父节目录音间接法布施，几天度到了比较多的新人，也度到了修的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老同修，他们的问题比较多，可不可以建一个问答群，让这些同修把不懂的问题或遇到的问题提出到群里，让其他老同修帮助分析原因，合理调整功课，正确运用三大法宝，这样做合理如理如法吗？
首先老同修什么概念，这个老同学自己修得怎么样，这个老同学有没有把师父的白话佛法好好看，这个老同学不要倚老卖老，这个、老同学如果不如理不如法，自己帮人家背不说，还有业障，就这么简单。
嗯，
为什么要找师父啊？为什么多看呢？找什么老同学啊？很简单，师父书上都有，叫他好好看，一定会看出他门道出来的。自己修，自己觉得老同修，你帮人家讲的不如理不如法，你就帮人家背业，你讲的不如理不如法，护法神就惩罚你，就这么简单。
嗯嗯，
明白吗？
那么我们一般帮助同修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是搜在官网上搜师父曾经开示的案例，
对，
然后把那些案例发到群里边，让他们自己去参考。
对啊，这个是最好的方法，这个是保大祥的、吉祥。
嗯，
保证你啊不会大错啊、
嗯、
而且非常吉祥啊，就这么简单、
嗯、
啊。
那就说最好不要用自己的语言去说，最好是搜师父的开示。
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说，如果你收到开示之后、
嗯、
用你的语言来解释没问题，问题你不能用自己的语言乱说、
嗯、
师父没讲过的东西乱说、嗯、你就叫自说自话、
啊，
明白了吗？
嗯嗯嗯，没有，我们都是那个在群里边就是发师父的那个录音，
对、
嗯、然后是那个白话佛法录音、
啊、
然后就是发台长的一些案例什么的，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听去看，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背业，你如果你自己搞一套的话、
嗯、
你一定会替他背业的。
没有，我们都很小心谨慎的，都在按照师父的开示在做。
如履薄冰，我告诉你，连师父也是、
嗯、
我帮弟子开示我都要备课的，明白了吗？
嗯嗯，师父心
弟子呢，因为就是觉得非常的惭愧，嗯，想跟师父就是忏悔，在修心灵法门两年的时间还没有就是完全度化自己的老公，也是觉得弟子业障非常的深重，学佛比较执着、
嗯、
就是挺急于求成的。
嗯
在平时日常的生活中呢，又不能以身作则，就是把佛法运用到生活当中，然后嘴巴上学佛就是形式主义了，
对，
就觉得为人处事就比较死板，所以说不能够度我老公。然后因为他虽然不学佛，但是在为人处事上面嗯，就比我做得很好了，所以他一直觉得我学佛以后就变得很奇怪，然后也就很难就是融入一些不学佛的一些朋友圈，然后就导致家里面人就不理解我学佛，然后
我和同修在一起呢就很开心很发喜，就是想请台长开示一下，我这样子学佛是学偏了吗？还是应该怎么样？
你记住，
就是
你现在学佛学的这个样子，我问你观世音菩萨会不会这样？你自己经常用观世音菩萨跟自己对比就可以了，很简单。如果你学了之后让人家感觉你不像菩萨，你就不是菩萨，听得懂了吗？
明白。
你现在不以身作则，你就是没学好，没学好你就不能起到让人家懂得啊，就是让人家懂得榜样的力量。你如果没有榜样的力量，人家怎么跟你学啊？
对的。
好了，
现在我就是觉得既要就是要守戒嘛，又要就是学佛要守戒律，既要守戒律又是希望就是不学佛的人不觉得自己很奇怪，比如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们觉得你好像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他们就不想跟我在一起。
这就是还是你没有亲和力，听得懂吗？我可以告诉你，那台长除了佛友之外，我外面也有朋友的呀。啊，人家为什么觉得还是跟我能够合在一起啊？因为你要看的，跟佛友在一起，你可以这么讲，你在人家面前你清高上学，哎呀，好像自己很清高啊，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不吃这些东西的啊，我境界比你们高。你虽然嘴巴里没讲，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行动、你的思维，只要表现出来，人家马上就离开你了，听得懂吗？
明白。
啊，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没有修的人，你不能把自己佛法的东西马上套在他身上，你会引起他的反感，你只能放低自己，听得懂了吗？
明白。
啊，因为我们活在六尘五欲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啊，你以为台上做人做菩萨这么容易的？听得懂了吗？
是的。想请师父就是批评一下我，指正一下我，让我就是能够在这个学佛当中能够走上这个就是正轨，让越来越觉得像菩萨。
还要批评啊！刚刚讲了这么多还不够啊？哪一句不是讲的你的毛病啊？好好把录音反回去反复好好听几遍，你就知道我在讲你什么了。
知道了，
听得懂吗？你如果能够让人家不相信，如果让人家觉得厌恶你，你已经走偏了，这就叫学偏了。学佛要让人家欢喜心，看见你就喜欢，觉得让你能够感受到跟他在一起，能够感受到菩萨的慈悲、菩萨的关怀，要感恩你，这种才叫菩萨呀。你整天觉得人家讨厌你，你不是给观世音菩萨丢脸呐？给台长丢脸的，听不懂啊？
知道了，弟子是不是应该就是加强解节奏呢？
不要以为这是这个，从自我做起，没什么话讲的。解节奏归解节奏念，还要改毛病、改脾气，放下自己，学会被人家骂，学会被人家侮辱、诽谤，把这些东西、人间东西看得低一点，看得穿一点。没有什么的，你就成功了，听得懂吗？
知道了。
当年佛陀还给人家骂呢，还给人家骂是个邪法呢，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这什么稀奇啊？吃点苦算什么？吃苦就吃苦了，人家没看见过你这个法门，教你几句不可以啊？过去人家电脑刚刚到人间来的时候，人家还骂电脑呢。靠电脑靠得住的，我们算盘多好啊！我们算盘，我们祖先的算盘多好啊！从来没有打错过。现在哪个银行用算盘的啦？你告诉我呀，过去银行不就用算盘的吗？
是的。
好了。
好的。谢谢师傅开始。
OK， 就是因为今天都来呀，有很多的起初修得蛮好的佛友，不过都修偏了。可以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确保自己功德做得大的同时可以不修偏呢？
不修偏的话，第一要跟着师父，师父今天还在人间，你们就必须要跟着师父好好修啊，对不对啊？自成一派，自成一套，你说你修得好吗？ 就是一个大学生自己还没毕业呢，就觉得自己可以做教授了，自己可以来上课了，这叫所有的同学都听他的，那怎么叫不叫修偏呢？对不对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怎么样不修偏？如理如法，对不对啊？你做的事情如理不如理，如法不如法，这个很重要的啊。比方说你今天做的事情啊，什么叫如理，什么叫如法，大家都学佛人都认为这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就如理的。大家都认为你这个是不对的，那你肯定是走偏了啊，对不对啊？
嗯，
台长，在我们学佛的过程中，一个是精进，一个是执着，执着和精进区别在什么地方啊？
执着和精进有区别的。精进是什么呢？是我看准了这条路是正的，所以我一直走，这就叫努力精进，听得懂吗？如果执着是什么？执着是这条路不正的、偏的，你拼命的去追求，那你就是执着，明白吗？举个简单例子，你想通的这条路是正的，你比方说我应该正正规规去做什么事情，那就叫精进。如果我为了某一个做官，我为了拼命的赚钱，我拼命的去努力，这个不叫精进，这叫执着。
哦，那么台长，那有时候对吧，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念经，念经的吧，比如说念经许愿度人的时候对吧，有时候就会觉得就是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念经，就想去度人，然后呢有些人就说我有点执着了，说我有点偏了。台长，
你想想看，你如果认为这是好的事情，你如果认为这个已经是给你带来受益的事情，人家讲了你会不会执着，对不对？这个人活在世界上不是被人家讲大的，我们活在世界上很多事情谁都主宰不了，我们是由我们自己主宰自己的，对不对？
对的。
啊，你想想看，你这一辈子你听了多少人的话，你基本上还是靠着自己在走过来的这条路，对不对？
嗯，
好。另外你想想看，如果想得通的人，那么你也可以说和尚尼姑，你们为什么你们叫他师父啊？你们为什么尊敬他们呢？那你怎么不说他们执着啊？连教都不要了，整天24小时念经的，那你去骂他们呀？你敢骂吗？
不敢。
好了，很简单。那你很多人想做模范，很多人就会讽刺他，哎呦不要做模范啊，哎呦你好你最好了，哎呦人家都不好，你最做的最好。你说他想做，他不想做模范，他就想为人民服务，他就想做得好，你说这种人叫执着吗？他不叫执着，他境界高，他不是为了模范而去做模范，他是为了帮助大家，他觉得助人为乐，这叫执着吗？
我懂了，台长。我一定会。
就是给同事说这个法门的时候，他这个同事给我说过，就是说他的姐姐啊，也在修。我说问他这个修的是什么法门，他说是一个光舍利。我现在也不知道，就是说是这个光舍利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想度人家不敢说好坏，现在不知道这种情况。
什么叫光什么利啊？
光舍利。
啊，光舍利。
对对对。
哎，谁跟你说的？
就是我一个同事。
好了，你还去度人家呢？哎，你好了，你不要走偏差就蛮好了。
啊，知道。
你什么都不要懂啊！像你这种人，学了什么东西就会搞错的。你听台长的话，你搞不清楚的。
对，
明白了吗？
这明白，师傅，我明白。
像你这种人，有个邪教来找你，你也会相信的，听得懂了吗？
不会。
你要自己好好跟着台长学，你就什么都不要去想，人家跟你说什么你都不要去管，明白了吗？
对，我主要是想就是说给人家宣传这个说这个咱们这个心灵法门。
你说得清楚不啦？你看看你现在话都讲不清楚，你还宣传啊？你如果能写的话，你就写，写不容易错。你这嘴巴能够去渡人的，如果台长跟你一样，我能渡这么多人们了。以后台长现在跟你讲，我现在学你啊，台长现在跟大家来学习心灵法门啊，我很用心的，你们要好好学习啊。你说谁来听台长的？
对，
你有脑子吧？ 开智慧啊，开智慧，听得懂吗？多开智慧。
对，
明白了吗？
是是，明白明白，师傅。
好好努力啦！你写文章写得好不啦？写文章？
写的也不行。
好了，那你就发书，其他事不要管了，发书就可以了。
啊。
给人家听听台长的 CD， 给看看 DVD， 发书就可以了。你不讲了，你不讲心灵法门还蛮好的。一讲被你人家都讲糟了，学了两年就学成这个样，人家谁跟你学啊？
对，我上次把师傅的这个法门这个光碟都给了两个人。
哎，好了，
两个人一给了两个人以后，他们再看。
看了吗？看了吗？
光碟
看了吗？就好了呀。看了吗？是靠师傅的能量去帮助别人的，靠你这种话都讲不清楚，你怎么救人呢？救人要有条件的，都听不懂啊。
是，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好继续念经，让你老婆对你化解误解，明白了吗？
对对对。
否则的话，你自己家都保不住了，你还怎么修心啊？还怎么念经啊？明白了吗？
哎，对对对。
你以为那么容易的？这么容易的？没智慧呀、啊！好好听师父的话。哎呀。
对对。
好了好了。嗯，
好好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在录音里说过，当一个人发心为大家做事情时，总会有人指责你、挑剔你，请师傅开示一下，怎样区别因发心做错事而遭到指责，还是自己修行上出现偏差而导致大家不满，怎样区别这两者呢？
很简单，自己自律，好好想一想，有没有不如理不如法啊？不能做着佛的事情啊，自己在有漏啊，有漏的话你就会把学佛的根基全部弄烂掉。所以怎么样来区别？第一，要常思己过啊，经常想想自己做错什么啊，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啊，就是啊，如果你觉得自己啊有被别人讲了啊，不要觉得哎呀这是啊人家什么业障了，看不起你了啊，嫉妒了，不要这么想，就觉得自己有漏啊，就做的还不够。有的是啊，开始的时候学佛的时候对人态度不好，或者做错很多事情，那么然后呢，等到你现在真修了，人家看不起你，觉得你没有真修，人家怀疑你，嫉妒你啊，讽刺你，打击你，那也是你过去做人做的不好。
嗯，
明白了吗？啊，
明白明白明白。哦，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迈克杰克逊是不是也是天上下来的？他昏，这个也是，
他是神猴呀，天上的神猴。这个我看过、我看过他神猴，所以你看他做出来动作，人家喜欢看呀、因为人就像看猴子表演一样的，耍猴嘛就这样。他在台上做出来动作全反的，你看他的腿呀、两个腿这么弄来弄去全反的。啊，他的手臂做出来动作全反的，你看这种两个手弄在眼睛这里，像不像猴子擦眼睛了？
嗯，像像就那师傅，你像这迈克杰克逊是不是也是修成了吗？他回到世上了吗？还是
那就是像你们如果修不成就变成这样，因为你们在修，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变妖变怪啊变魔，就是修偏了呀。你如果修了正了嘛，就是佛呀；你修偏了嘛，他就变成魔了啊！妖怪妖怪，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还是要把他们收回啊，变成正果呢？啊，实际上他们就是，比方说你们这辈子跟着师父修，很多人修了练财了，很多人修了很多年啊，开始修得很好啊，念经、学佛，哎呀，很有功德。他有嘛功德有？因为这功德跑不掉的啦。那么然后呢，到了最后呢，他练财，他骗人了啊，他骗女孩子了。啊，他在这方面乱来了。好，那么接下来呢，他被护法神嘣一打下去了。打下去之后呢，凭了他这点功力，他施展出全身的功力，因为他在人间有修嘛，他就到山上去，啊，到山上去做那种啊怪妖怪山怪，然后呢到海里面去叫做海怪，然后呢就变成魔，变成妖啊，附在人身上， 平时呢就在啊这个三维空间、四维空间的这个虚弥空间当中，就是我们说灵体世界。然后呢，到晚上呢，他会附到女人身上，然后他可以叫女人做任何事情，啊，然后呢，因为他有法力，他就可以到这个村庄啊，有时候叫这片土地下点雨。啊，叫这片土地啊，那么当地人一看，哎呀，这是神来了，大家都供啊。那么然后他就在那里讲了，他说我要吃烤乳猪啊，那么大家都说杀猪进口给他，因为他修偏了嘛。所以你看很多人修到后来又吃回去了，但是他过去的功力还是有，他就变妖怪了呀。然后呢，他到后来不有那么妖怪更厉害，他就说啊，我要童男童女，我就保证你这个地方不发潮水。他真的可以做到，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可以不让他发潮水啊，啊不，然后呢，当地的老百姓一看，哦哟，菩萨显灵了，马上来把童男童女送到海里扔掉，就给他三怪拿去。所以这些自古以来的古时候的那些故事啊、小说，实际上你知道，台长在过去跟你们一样，我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跟你们一样，我也很对这些东西。也是很觉得好奇啊，等到我看到见的时候，我一看全明白了呀，就这么回事。
哦，
啊，
那你说这些妖师傅，你说这个妖怪的话，那他们不去男孩子竹林去找观世音菩萨、皈依观世音菩萨吗？
我问你一句话呀，那些敛财的人敢来找台长吗？
啊，不敢不敢。
好了，那些做坏事的人敢找警察吗？
啊，不敢不敢。
好了，你这个话不就是这个就自相矛盾了。对不对啊？他如果敢找警察，敢找观世音菩萨，他就是个正神了。他正是因为妖怪呀、啊，所以你们修不好的人很容易成妖怪的呀。那你想想看，那些人能够呼唤一些人的话，他手中也有一些人的呀。他没有这些人护着他，他怎么会有这点法力呢？他也有法力的，因为他怎么会有的呢？他就开始先跟着师父修，修到后来他修偏差了，他开始自己思考一套了。自搞一套的时候，他也有点法力的呀，因为他过去是跟着修过的呀。啊，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学生他读啊，读到中学的时候，他觉得他有文化了，对不对呀？他不听老师的了，他跑出去，他就卖弄他这些中学文化，他照样有一批小学生会跟着他的呀。
哦，那我这就是《西游记》中那些妖怪，一见到观世音菩萨就现出原形，皈依了，
啊，
就
这样，就这样。所以现在很多外面的有些人在外面也是，哎呀，很有神通啊，很能。他一看见台长嘛，他就知道台长是谁，然后他就跑到台长这里来，要跟着台长好好修。所以我们也不能讲人家，人家过去是啊，算命、看相、八卦，还有的嘛都是。有神婆，还有的都是有些啊神通人士啊，这些人呢，现在看了台长都跑过来啊皈依佛门，都有的都是在台长名下，就是说做弟子了呀。他们就是说以后不看了，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结局不好的呀。因为他看到后来不停动人因果，拿人家钱财，到最后嘛，他罪上加罪啊，已经很，你第一动人因果，第二你没有菩萨的保佑，你这些功德，你自己这些福德很快就没有了，啊，然后接下来福德一没有，这个人就完了呀，就结束了呀，听不懂啊？
是啊，就是这样的人，他结局都不大好，我听他说就是。
那当然了，这个你去看看，帮人算命的人哪个人自己有钱的、啊？你告诉我。你听到过哪个很有钱的算命人啊？我们就听见人家做生意的人有钱，哪听过一个算命人哇不得了，世界十大首富。
没听说。
好了，就这样的呀，没有的呀，对不对呀？温饱啊，算命的人只有求个温饱啊，很难的，很难很难的，因为他动因果太多啊，他泄露天机啊。你如果不念经的话，你这个泄露天机的话，你就是赚天上的钱的，赚天上的钱，赚地府的钱啊。然后那些下面地府天上他过来跟你搞的啊。过去有的人算命，他每一天算命的时候，他要点支香。明白了吗？他先要求神灵保护啊，神灵啊，你给我灵感呢、啊？那么正好这个时候神灵过来，你收到你这个香了啊，他点化你几句，哇，灵啊灵啊不得了。那么过两天呢，这天气不大好，他香一烧，人家来了，神灵不来了，所以他讲出来都不准了。
哦，
至于过去有过路神就是这个道理，过路神啊。
哦，那是否就是说，如果有这方面功能的人，一定要正气正念，好好的学佛念经，广度有缘的话，他们就可以了，是这样吧？
100%的呀，你只要这么弄的话，他轻的呢，他现实给你报呀。啊你啊，
嗯、
啊让你啊眼睛看不见了，都听不见了，啊腿断掉了，你去看看好了，很多算命的他都有些残缺的呀，这给你现世报了，现世报呢还比来世报还好，现世报的人呢，因为他现世报掉，他下辈子不一定就不好，但是来世报的人呢就糟糕了，来世报的人怎么糟糕呢？来世报的话，你接下来下地狱了，麻烦了，嗯。
是啊是啊，我们这边算命的就是有些很准的，就是瞎子就是看不到
啊，他看不见的呀。他因为老天是这样的，因为下面地府那些官了，他知道你要赚这方面钱了，他不让你看见阳间，那你看阴间就比较准了嘛。因为你的眼睛看见阳间的话，你就看阴间看不准呀。所以瞎子的话，他为什么他能够看见阴间看得比较准呢？因为他看不见阳间的呀。阴阳两极嘛，
哦，
啊，这些事情你们不问，你们一辈子不知道的。哎，问问我，是不是就像玩一样，随便可以讲给你们听的。
那师傅，就是我们说的像这种乌龟啊、狐狸啊，这种有蛇这种有灵性的动物，是不是说是他那种前世就是那种修行人没有过关的，投成这样的了？
是修行人没修到正。没修到正就变成这种了，那但是这种呢，就是不是一般的狐狸啊，精啊，啊狐狸精啊，狼精啊，啊，但是呢，他们都有修炼过，他们修到后来修的偏差了，就会投这些精，明白了吗？
啊，
山怪呀、啊，还有山，还有那种妖怪们，都是这种修偏的呀，啊，你去看现在很多人念经念得很好。到后来嘛，贪嗔痴啊，你用念经给人家下杠头，那么这种人们就是变成妖怪了呀。嗯。
哦。
你说对不对？在人间已经开始给人家下杠头，在人间就开始拿着佛法在骂人，这种人不是妖怪吗？嗯。
哦，是。
明白了吗？嗯。不正了，他不正了就偏邪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常会遇到身上有仙家的人，是不是学佛只重修行而不修心，时间久了就偏了，等走后会投成狐狸蛇等，有一定的法力，而他们再去找和各自走有缘的人，是这样吗？
会，你这个讲的完全正确。那些狐狸精啊、狼精啊、蛇精啊，哎，还有很多精啊啊！你看看那个《西游记》里边那么多出来的怪怪样样的这些人，全有法力的，
啊、是是是，
他们全有法力的。
对对，
这就是修偏了呀！哎、这些人修偏了呀，啊、
嗯。哦，修偏了。嗯，那这些人，像这些人，这些人在修行心灵法门，也有的修了心灵法门，在修行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那很简单，就是这些已经上辈子成精的人。他就算现在他实际上也叫皈依正道，那么过去不是你看见西游记里面那些精啊，什么蛇精啊，什么精啊，妖怪啊，最后不是被观世音菩萨全部收为那个了吗？
是的，
啊，收成正道了吗？就这个道理啊，一样的、啊、
对、嗯、哦，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
你想想看，现在你再想想看，现在有很多人看得见的，最后不是皈依师跟师父拜师吗？他们这些人不是现在也在渡人吗？他们也皈依正法了吗？他们不做坏事就好了吗？
是的，是的。
然后他们，然后他们渡起人可能比正常的人还要厉害，啊，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对对对、
啊、道理
对对对。
啊
对对对，见过的，我见过的也有，就是说是听说过的也有，什么他们也是皈依正法，皈依观世音菩萨，弘法度众在人间。
就这样。
有一位同修做梦，梦见身边有两位师兄修成仙家，现实中这两个人都是声名在外的共修组负责人。梦中显示，甲同修已经先修成仙家，而乙同修在一个时间段之后会修成仙家。梦中得知，在甲同修修成仙家后，就会有人过来杀掉他，他打不过人家后就被杀掉了。梦中甲同修为了避免被杀掉的命运，还可以回到过去，选择不跟来杀他的人打，提前就逃掉， 结果还是无法避免被杀掉的梦运。然后在这个梦中，做梦人全程是以假同修的视角在经历着一切，感同身受，仿佛自己在经历着假同与假同修感受的感受是一样的。之后在做梦人又看着乙同修，知道以后他也会修成仙家，也会遭受同样的结局被杀掉，心里很同情他。梦里乙同修在修成仙家前长得美丽善良，由他一人会呈现三人形象，以后会修成三个三家。啊，请问师傅，这个做梦，
你说
以后做梦人，然后请问师傅，这个做梦人梦中对假同修的意识感官全部身临其境，就像自己在打斗逃跑，然后他问为什么？
现在知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啊？你现在不知道，修偏了呀？修偏了呀，傻姑娘，修偏了。喂。
喂，师傅，你说。
傻姑娘，修偏了，听得懂吗？
啊，修偏了，对不起，刚刚插耳。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他到底本来想修什么啦？
啊。
想修仙呐？还是修菩萨？还是修佛啦？
对对对对，
对对对，他修成仙了，就修错了，修了执着当中去了。因为你很多人在修行当中，如果修到执着，啊，修小乘，啊，就知道自我保护，啊，不知道无度众生，好了，那接下来的结果我们就是成仙呀，这还不懂啊？
哦，然后他又说，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假同修和乙同修这两个人，冤结很大。然后做梦人因为被假同修伤害的很深，心里有点恨，是不是也在提醒做梦人要放下？如果放不下嗔恨，会同样修偏的结局。
会。
啊、然后他问这个梦境要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文就做梦人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
49遍
是吧？
这个就是好事情，因为还提醒他，因为不知道提醒他，他以后走的时候就是成仙了。成仙，成仙也是的，很苦啊。他们还是要皈依，最后还是要皈依佛门啦，想上去啦，这也不容易的啊，明白吗？
嗯。他又问了，他说那个做梦人知道乙同修现实中做了很多功德，性格原因也比较容易得罪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人会修成三个仙家。
三个仙家就是他自己呀，仙家们也有法身的呀，少呀、
哦、
听得懂不啦、哦、你看看菩萨跟佛都是无量无边的呀、
哦、对，
他有三个，就等于
三个法身
啊、三个法身不是法身了，实际上就是一种化身了、
就是、
啊。我这不稀奇的呀，啊，这种、哦、你看看这种仙家会不会变了？会有变数不啦？
会。
西游记里边有些仙家会变不啦？嗯、啊，
对对对。
啊，知道嘛就好了。
一般的那种蛇精啊、鸡精啊，那种动物的精，它是修炼修偏了，修成精了。那是第一个就是它。怎么修会就是怎么修偏了会修成精？另外一个那些精都是在什么道的？
很简单，讲给你听好吧？
啊好。
啊，比方说啊，这个人啊，本来在修心修正的心、嗯，对不对啊？
对 对。
那么修呢，自己呢修出一点功，就是那种功力出来了。
嗯。
啊，这种功力出来了之后呢，开始骗钱啦，骗人啦。
嗯。
啊，在人间做很多不好的事情了，但是呢，他继续又在修。
嗯，
明白了吗、
嗯？
这个时候呢，地府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就上他身了。
啊。
那么继续他修的话呢，他跟地府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接上关系了。
嗯。
然后呢，慢慢再继续修，一边修一边做坏事，一边修一边害人。那么他死了之后，他就成为一个精了。
嗯。
明白了吗？那么这个精呢，在什么地方呢？主要还是在地府里面。
啊。
那么在为什么叫山怪、山妖、海怪？水怪、水妖，因为他们都是在山水当中的。那么我举这个例子，再举一个人间的例子，你就马上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人在做好人，学做好人，对不对啊？
对对。
那么做好人的时候，他在修，属于修正了。那么他做好人之后呢，他有钱了，有名有利了。他开始呢不做好人了，但是他表面上还继续做好人。实际上他已经在害人了。骗人家了，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呢，这个表面上这个是还是一个好人，他可以维持他的一生，人家最后还把他当个好人。但是实际上，你想想看，他死掉之后，菩萨都知道，地府都知道，不会把他作为好人的。
对。
那就把他作为一个坏人了，怪了，因为你修偏了嘛。
嗯。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以为在人间还是天天在修，是做好人，让人家不知道的。实际上你修偏了，那好了。那么这个地府就不会把你弄到天上去，本来你应该到天上去的，明白吗？
明白明白。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到了地府了。到了地府之后呢，因为他有修啊，
嗯，
啊，他有修的话，他照样在地府里面做一个啊比较啊这种就是有点能量的人，那比一般的鬼呢要好很多。那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这个人比方说关到监狱里去了，那么很多人监狱犯呢都是在这么在受刑的，对不对啊？
对对。
因为他有本事，比方说他会给人家看病，他是个医生，他犯罪了，他在监狱里他就可以帮人家看病，他在监狱的医院里面可以任职的。
嗯。
你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是不是他的功能是不是比一般的鬼要大了？
对对对。
那么怪了，呵呵，这不就就是有一个仙了怪了啊，都是这些事情来形成，因为他修的人间的时候他修的比人家多。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那么像这种都是一般在修行过程当中也可能做了一些坏事。那么假如说有的人修行他坏事什么倒是没什么做，但是有些事情做的不如理如法，或者说自己没有按照那个规矩来这样修行，就像现在心灵法门，有的人假如说自己编出一点东西了嘛，像这种是不是属于写属于修偏之类的？
实际上呢是修小偏
啊，
修小偏应该问题不大的，但是呢就是说哎好很多，因为这种东西基本上在人在修行当中，它有一个，它给你一个，我们现在讲就是一个啊正能量和负能量的当中一段距离的。比方说啊，就是我们说到银行，到那个飞机场，我们去行李称分量，
嗯，
他说是说20公斤的，对不对啊？你在25公斤以内，他不管你的，他有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人，你修心灵法门，但是你稍微。啊，做错一点点啊，不如理如法，因为他还是属于心灵法门的，明白吗？但是他最糟糕的是什么呢？过头了。
嗯。
他自己编出一套东西，他一定过头了。
啊。
明白了吗？
对，这下去就有点害人了。
这个害人了，绝对害人了。他自己编的，比方说有些人自己以为自己不得了了，他也帮人家去看图腾。
嗯。
啊，好了，接下来就出事了。啊，他出事在后面了，等着呢，没办法了。这个事情这是天律因果呀，他给谁都动不了的呀。
嗯，
那台上也动不了的，
啊，
菩萨也动不了的，没办法的。嗯，
对对。